对吧？讲到了是怎么样，在末世的时候有一个不法之人的怎么样出现。这样我们也知道，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呢，在这个保罗在写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帖撒罗尼迦教会也是处在怎么样当时的社会或者当时的政府对他们的逼迫当中，他们经历了很大的一个逼迫，他们正处在患难之中。当然在这个患难的时候，不仅仅是外部的患难怎么样，还有怎么样属灵上的，因为有很多人怎么样，就是说我们在上述说有很多人怎么样冒着怎么样保罗的名，对啊，保罗说什么，在第二章说，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所以其实在属灵上，在信仰上，他们也在面临着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冲击。其实我们说此时此刻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正是在怎么不同方面的，不管是外部环境的还是怎么样属灵方面的，对啊，对他们的冲击是在逆境当中。但是我们说在这后面呢，保罗对他们讲到了就是关于末世主再来的之前会有一些的事情，在同时紧接着开始怎么样对他们有一些的劝勉，这种劝勉是告诉他们，我们在这样的逆境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持守，我们应该如何去生活啊，不要被外面的这些东西去左右摇摆，左右摇摆，我们应该如何去怎么样去真正的在看到神的心意，如何去持守这样生活。所以我们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呢，我定的题目怎么样，是在逆境中的生活。逆境中的生活就是我们在逆境当中，无论在外部的环境当中，还是在我们常常我们会有出现怎么样属灵的逆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如何去怎么样持守我们的生活，持守一个怎么样一个基督徒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天父，我们真的谢谢你，主要我们感谢你，无论在任何的光景当中你都没有离开我们。主要我们也要诚诚来到主你的面前感谢你。主要我们知道我们所经历一切有主你美好的旨意，愿你在圣经告诉我们说，凡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是的，主啊，就当我们在不论在任何光景的时候，主啊，就是让我们安静在主你的面前去思考，安静在主你的面前，主啊，去聆听主你的声音，也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去学习我们当学的功课。哦，的主的神啊，我们谢谢你，真的求主，主啊，你恩待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你的荣耀充满了我们的中间。主啊，你的圣灵引领我们每一个脚步。主啊，今天把我们今天的时间完全归给你，分别为圣。主啊，你掌管一切。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是的，当我们在看到这段经文，保罗一开始对吧，就说怎么样，要为着他们去感谢神。其实，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无论在任何光景的时候，尤其不管是逆境还是顺境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怎么样，我们要诚存感恩之心。对，我们常常会，其实从我们现实当中，我们常常会怎么样？忘记感恩。对，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今天什么都是靠着我们怎么样自己得来的，或者靠着我们的努力，对吧，靠着我们怎么样我们的学识，对吧，得来的。对，就是包括我们说得救怎么样也是怎么样，我要不相信你，对不对，我要不努力怎么样，好像也是靠着你自己。但是在这个地方，其实说我们要诚存一个感恩心。感恩心怎么样，在这个提醒我们第一件事情怎么样，我们要明白怎么样我们能够去得救，乃是在于怎么样神的拣选，乃是在于怎么样圣灵的感动。 当然我们更不要说救恩怎么样，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对吧？这样的救恩的成就跟我们怎么样是没有一分钱的关系的，这样的救恩是耶稣神怎么样完全去完成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讲到救恩的时候，我们一样很清楚，一样很清楚，在救恩这方面，神有怎么样他的主权，他有他的拣选，有他的拣选，对吧？因着神的拣选，我们才能得到这样的救恩。这从我们说，从神的绝对的主权上来讲，绝对的主权来讲，对吧？我们大家可能我们都知道，在旧约当中有一对兄弟，对不对？双胞胎，对吧？以扫跟怎么样？雅各。在信心告诉我们的时候怎么样，当他们怎么样还未出之前怎么样，神就怎么样拣选了雅各。对，虽然我们说如果是从我们的眼睛，从我们世人的眼睛来看，如果你有这两个儿子，你喜欢老大还是喜欢老二啊？一样的，是吧？人都是这个孩子，对不对？但如果你像就说，但就说我不知道你们这个读旧约，你们这个以扫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大家对他有没有什么印象？就一下是个打猎的，对不对？他经常怎么样出去打猎，然后把打出来的猎物怎么回来给怎么样父母做食物。对啊，雅各呢？啊？种菜。雅各是天天就坐在帐篷里面的，啥都不做，就等着怎么样？别人伺候他。对啊，其实从某种说，我们如果从我们人的眼光来看，对不对？你想嘛，可以说怎么样？是用很简单一句话，就是说。老大是一个怎么样非常的勤快，对吧？看上去怎么样也非常孝敬父母的一个孩子，对不对？老二呢，对吧？因为他们本来家里就有钱，就说就像一个怎么样阔公子一样，一天怎么样什么事都不做，就是在家里边等着别人去怎么样服侍他伺候他。但可能怎么样，也许怎么样，老二这个一般来怎么样嘴巴比较甜一些，对啊，天天怎么样把爸爸妈妈叫的是很怎么样很亲热。哎，对啊，或者我们叫什么，我们今天说老二就是一个耍嘴皮子的一个。那其实从世人来看，我们一般来说从外看肯定是喜欢老大了。对啊，诚诚实实的，对啊，出去打猎干什么供应父母。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哈，我们不要用我们今天环境去想那个环境啊，因为那个时候的环境怎么样，很多时候你是需要去做事情的。对。但是我们说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但是神却拣选了怎么样雅各，却误怎么样以扫，就是神说的他喜雅各误以扫。但是呢，对于我们今天我们知道，因为怎么样，因为雅各他更看重的是怎么样，是属灵的，属灵的，对不对？因为怎么样，他哥哥回来之后，他就说以扫能为着一碗红豆汤就把他怎么样长子的名分给卖了，因为长子名，这个长子的名分是神赐予的，这一个很就是一个属灵的祝福，是神赐给你的，他为了一碗红豆汤就把这个名分给卖了。所以当然我们当然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是这个之后我们再去看这样啊，我们知道怎么样应该去追求什么样。但是从这里面我们说，从这边看说，在恩典上面怎么样，神有他的绝对主权，就是神拣选了怎么样雅各。所以对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来讲，我们不要觉得怎么样我们有多好，是因着神的拣选，对吧？ 我们能够怎么样在这样的经文的里面，能够在这经文里面，新约也更似的告诉我们说，若没有圣灵的感动，人不会是承认自己的是罪人；若没有圣灵的感动，人不会开口称怎么样阿爸父。所以说，我们也常常说嘛，说当我们在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要先为怎么样你传福音的怎么样对象去祷告。让圣灵在他心里面怎么样先去动工，去做感动的工作，去做光照的工作。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怎么样，你与圣灵同工，让他能够看到怎么样他的罪，能够看到怎么样他对救恩的需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能够得救，我们能有这样的救恩，完全是怎么样，是神的拣选，神的恩典。但那反过来说，在我们得到救恩，有这样神是神完全的工作，那么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怎么样，在这里说成为圣洁。我在跟大家在这些年里面，我常常跟大家有时候提到利未记的时候，我常常说怎么样，利未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圣洁。对，因为神在颁布一些律法的很多的时候，颁布完之后，最后的总结语是什么？我是圣洁的，怎么样，你们要圣洁。在新约当中也告诉了说，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很清楚明白，我们得救，对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因信称义，我们得救是吧，我们因信得救，我们得救不是说怎么样，你的不仅仅是就说你的罪得到赦免了，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是要成为圣洁。所以彼得就说，你们是君尊的祭司，怎么样，是圣洁的国民。很多时候我们今天我们得救了，我们忘记了怎么样，神让我们得救的一个目的怎么样，是要让我们成为圣洁。因为唯有我们成为圣洁，你才能够怎么样与你真的救恩怎么样相称。我们从在教会讲，等我们信主那一刻，对吧，我们已经成圣。当然在这个地方的成圣或成圣也是从地位上我们已经成为圣洁。因为神在看我们的时候，不再是直接看我们，而是通过耶稣基督看我们，我从地位上已经成圣洁。但是我们说生命上我们要去成圣，却是怎么样一生自己的功课。所以我们在生命上也要不断的怎么样去追求圣洁，要追求圣洁，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行为上一定要不断的怎么样，生活上不断去追求圣洁，让我们这样的圣这个成圣怎么样与我们所拥有的地位能够怎么样相匹配，能够相匹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说，我们一定要承认，这要有个感谢，是吧？我们今天我们所拥有的地位，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身份，因为我们跟那些不认识的人，我们是不一样的。因为神已经为着你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我们是耶稣基督用他的重价所赎买回来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什么都是非常非常在神眼中是看为宝贵的。就像旧约当中诗篇所说的怎么样，看我们如他怎么样眼中的怎么样同人，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所以我真的我们要诚诚的感谢神，对吧，感谢神的救恩，对吧，感谢神给我们的地位，让我们 教会每月的第一周，对不对，都有圣餐礼。对啊，当然圣餐礼我们说是纪念耶稣基督怎么样为我们流血舍命，对不对？但其实圣餐礼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说是也可以说对我们每一个参与圣餐的地方，我们与他的生命的联合，我们要有一个怎么样过一个怎么样有一个圣洁的生命，我们要过一个怎么样圣洁的生活，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当我们有这一个得救，我们要有一个圣洁的生命的时候，这是我们得救最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我们的得救是吧，不单单只是把你以前的罪怎么样给你赦免了，而是怎么样你要过一个怎么样新的生活。我不知道在弟兄姊妹们，你们记不记得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人怎么样被鬼附了，对不对？然后呢他们就去请人怎么样把那个鬼怎么样赶出去了，然后把里面清扫干净了，然后这鬼出去之后怎么样就愤愤不平，说我一定要找几个怎么样再厉害的鬼怎么样回来要再住进去。对，其实弟兄姊妹就说，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是神把我们这一切的罪都给我们怎么样洗净了。对，就像那个缝说把那个缝间给清扫干净了，清扫干净之后要怎么办？是在那空着等着那个恶鬼再带领怎么样更恶的一些鬼进来，还是怎么样认主住到的里面，一直维持里面怎么样圣洁。其实对我们来讲说也是如此，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怎么样，神洁净了我们，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那我们就要让主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要活出一个怎么样圣洁的一个生命来，就是一个我们说福音的一个目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第十节的说，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招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就是招我们到这个地步，到什么样的地步？是召我们到了一个怎么样我们得救我们怎么样成为圣洁的这个地步，让耶稣住进了我们的里面，让主的荣光从我们里面怎么样能够彰显出来。我们今天被称为是基督徒，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哪个地方开始的？大家还记得吗？不记得了。我们被称为基督徒从哪开始的？对啊，使徒行传，对啊，安提阿那个时候开始。那被称为基督徒在当时什么意思？啊，其实呢，小基督，小基督。其实我们说，当然我们今天不太了，在当时那个我们如果了解的话，被称为基督徒在那个时候什么，它是一个贬义词，是鄙视的。但同时也告诉说，你是小基督吧，或者说你要活出怎么样基督的应试来。但对于我们今天，我们从我们今天来说，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其实让我们很轻松，是就尤其是今天这个几十年来人对基督徒有很大的一个改善之后，对吧，其实基督徒不像当时人给这些信耶稣基督的人怎么样起的这个名字的含义了，但是这个那个贬义的含义了，但是它的内涵没有变，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都要成为怎么样小基督。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信了之后，我们都应该怎么样将主的荣光从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让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能够怎么样从我们身上看到一些怎么样 基督的荣样式，基督的影子，基督的影子。那所以我们要很清楚，弟兄姊妹明白，我们常说下有个感恩的心，感谢怎么样神给我们这样的救恩。但是公共的感谢之后，我们要有一个怎么样对这个救恩一个回应的了。而这个回应就是要看怎么样，神拣选我们，神给我们救恩，那么神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就两点，活出圣洁，成为基督嘛。对，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上能够有一个怎么样生活的见证。就像说呢，耶稣基督怎么样降世33年半，他出来做工3年半。对啊，就是说你从肉眼能够去见过他的就是当时那些人，而后怎么样他离世之后再没有人怎么样肉眼再去见过他，那人怎么能够认识基督？就是从我们的身上，就是从我们的身上，从我们的身上他能够看到怎么样基督的样子，从我们身上他能够看到怎么样基督的样式。所以真的弟兄姊妹，我们越是在逆境的生活当中，对啊，我们要常常有个感恩的心，我们要思想，我们要考虑神到底让我们在这个地上逆境当中我们活出一个什么样的样式。当我们明白的时候，当我们明白了之后，那我们就要去怎么样，要去持守，去坚固。所以就像在后面这个第15节说，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都要坚守。对啊，所以弟兄们，我们今天我们要想活出这样一个应试，那怎么活？你那么要就是我们说你要持守，就是说我电传要持守怎么样圣训，对吧？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我们有完整的圣经，对吧？因为圣经已经启示完备了。但我们要知道，在铁萨罗尼亚教会那个时候怎么样，还没有怎么样新约圣经的。所以说，在这个他在说怎么样口传或者怎么样信上所写的。信上所写的，所以我在这里我想猜一下，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说，在天主教的里面，我不知道你们听过一个词没有，叫使徒统序。其实指的就是什么，就是教会的一些的传统。这些教会传统很多就是什么，就是说，它虽然没有被列入圣经，但是怎么样，就是说教会怎么样，使徒们口口怎么样，所谓的兴传下来的，兴传下来。因为我们要知道说，那个时候的各样的方面不像我们今天这么的方便，就是啊，你讲了什么了，你是口讲出来了怎么样，我们去怎么样去怎么样给你拍一个 video， 对吧，就存留下来了，对吧，都是怎么样这么传，对吧。所以第一呢，我们一定要知道说，对于我们今天，我们一定要怎么样持守圣经的教导，持守圣经的教导。我们今天怎么样，我们不幸在那个时候，他们虽然他们有这些使徒在，但是我们今天怎么样，我们怎么样有圣经在。所以我这也是我为什么我一直的去鼓励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怎么样读经，对吧？我们一定要怎么样自己，你要自己怎么样去读圣经。因为我无论是在哪个地方，无论是牧师还是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共同有一个老师，就是圣灵。圣灵不只是在怎么样牧师的身上怎么样，也在你的身上。因为怎么样？因为 圣灵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怎么样，启示的工作，就是让我们能够去明白圣经。所以我是鼓励弟兄姊妹们，我们自己怎么样，你要去多读的圣经，从圣经当中怎么样去直接的去领受神给你的教训，并且怎么样，当我们得到这样的教训的时候，你一定要怎么样去持守。当然讲到这个地方，我想提醒弟兄姊妹一点，就是说今天的教会里面会有很多不同的宗派，每一个宗派里面它都有它的一些的，尤其是老的一些宗派都有它一些的传统，我们要学会去尊重，我们要学会去说有一些好的一些的传统是需要去怎么样，真的是需要去持守的，真的是需要去持守的。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地方保罗就特别的去提醒帖撒罗尼迦教会，因为在那个时代无论是口传的，就像保罗在给他们讲的有关于怎么样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死里复活的这些的真理，包括还有怎么样这个信上怎么样所写的，我们知道保罗也写了很多的书信告诉他们说，你们这些都是要去持守的，就要去持守的。所以说我们来讲说，如果我们想在这样一个生活当中去能够去走下去，一定怎么样要有一个坚固的自信，就是什么，我们要清楚的明白圣经怎么样是无误的，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需要我们去持守的，去持守的。并且在这持守的过程当中，你我们说呢，你有了这样的言语，有了这样的教导，你最终你是要活在怎么样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就是在我们后面，在后面这段讲的时候什么说，安于你的心，并在一切的善行善言上怎么样坚固你们，坚固你们。在逆境的时候，对吧，当如果是因为你的善行和善言被人所怎么样误解，被人所怎么样利用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是很难去持守善行善言的，对吧。我常常跟大家弟兄姊妹跟你们分享过嘛，就是说中国这些年不，这不说现在啊，很多年已经流行了一个词叫扶不起嘛。对，为什么扶不起啊？还记得我说扶不起这个词吗？不懂啊。sorry， 就是在大陆我们知道有很多碰瓷的，碰瓷，这个知道吧？就是故意嘛，你开个车，他到你车边一倒了，说你开车碰到他了，我们叫大陆话叫那叫碰瓷，碰瓷。其实所谓的扶不起呢，其实是在中国是一个真实的案例，是在南京有一个年轻人看一个老人家，就是怎么样跌倒了，倒到地上了，然后这个年轻人就好心的把他扶起来，然后送到医院。然后这个老人家他们全家呢就讹上这个小伙，说是因为他把这个老人家给碰倒了，对啊，把他给碰倒了，所以就要求这个小伙子不仅仅要负担医药费，还有一些额外的一些的费用。然后这件事情呢最后怎么就打到了在南京的法院，打到南京法院，后来法院的判决怎么样，是这个小伙子输了，说你如果不是你碰他，你怎么会去扶他？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因为这是比较以前了啊，可能那时候他在那些地方可能还没有监控。最后呢，就是这个小伙子就没办法，就因为法院判就负担这一切。 所以说，就是我们说在大陆叫什么叫扶不起，对，你不敢扶啊，扶不起嘛。对啊，就是中国大陆话讲，因为呢，你扶起，你把它扶起来之后，你可能怎么样，几万甚至几十万就没了，所以叫扶不起，扶不起。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到了末世的时候怎么样，不法的事情会越来越多，然后怎么样，人的爱心就渐渐怎么样冷淡了，对啊，所以说就说今天你在中国大陆真的有一个人，你要是突然倒了之后，人子哗就是怎么样散开了，然后每个人都拿着手机赶紧开始拍记录这一刻，对啊，害怕怎么样，对啊，其实就是说因着这些事情怎么样，一些人你的就算我说你的善言善行怎么样，你就不敢怎么样再去行了，你的善行再不敢再去行了，对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就是说其实就是我们说对于当时帖撒罗尼迦教会来讲，他们当时是吧受到各样的逼迫，可能也会因着他们的善，他们即使他们有善行和善言怎么样，也得不到周围人的认可，甚至因着他的善行和善言怎么样，反而遭到一些的陷害。就是当这个时候，你觉得你还愿意这么去做吗？对啊，当然我简单说这个扶不起，对啊，在大陆可能你们也听过很多这些乞讨的。对吧，很多那些乞讨人是吧比你有钱，他们是以此怎么样为职业，对吧，以此为职业，可能你们不知道，我是听，我当然我也是这个消息不是太确切，反正他们说呢，在这个中国呢有一些的一个地方哈，人家就专门那一片人都是出去乞讨的，家里房子都盖得特别好，每年就出去到一些大的城市去乞讨。对，其实这种当他们在做这些时候，人慢慢去了解了之后，你本来你见到一些乞讨，你想着啊，可能能够去帮助他，但你了解之后，很多人怎么样，就不去做了。当然了，很多时候怎么样，你遇到真正遇到一些需要的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分辨不清楚你到底该不该了。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还告诉我们说什么，你行善怎么样不可胜之。所以说在这个地方保罗却告诉我们说怎么样，说当我们如果是因着我们的善行和善言被人误会，但是什么，这时候怎么他说怎么样，说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经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神安慰你们的心。所以接着我们要反观，就是说当我们有这些善言善行被所理解被人所误解的时候，我们要真的要思想，我们真的要得到的是谁，我们是要去讨神讨人的喜悦，还是要讨怎么样神的喜悦。当我们这样不被理解甚至被误解的时候，真正能安慰我们的是什么呀，是神，对啊，是神才能够真正的安慰我们。但奶奶姐说的说，这样的善行和善言还是怎么样，我们要去持守的。我们当然从实际的历史上来讲，或者怎么说实际的操作上来讲，我希望的是怎么样，是吧，这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学会怎么样有智慧的去处理这些事情。我们不能够因为害怕而不去做，但是真的我们需要怎么样有智慧的去做，我们需要有智慧的去做。 对吧？这是我们说大家完了之后我们可以去思考也可以去讨论，对吧？当我们如果遇到一些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的有智慧的去处理，有智慧的去处理，对吧？这也是。但是来讲，这地方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说，在我们的行为上，在我们的行为上，一定要怎么样？要兼顾我们的善行和善言，要去持守，要去持守。所以说，对我们来讲说，对我们来说，我们要成存一个感恩的心，我们也成要有一个持守一个怎么样坚固的心。这个坚固不仅仅是对我们对神话语的认识，我们对信仰的认知也有一个坚固的心，怎么样放在怎么样我们的善言善行上。是也许你的善行不被人理解，也许你的善言被人所误解，但我们知道如此行是神所喜悦的，对吧？是我们要去坚固，是我们要去持守的，是我们要去持守的。第三个方面，我们看到是帖撒罗尼迦第三章的一到五节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的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正如在我们中间一样。”这样，对我们在这样的生活当中，其实说另外一个词，大家就都很清楚，叫大使命。我想每一个教会，对啊，常常也会讲这样的一个大使命。其实我们说，在这地方，保罗要告诉的弟兄姊妹说，你要为我们的祷告什么？希望怎么样？就是福音能够广传，对吧？当我们在逆境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盼望的心，对吧？希望怎么样？福音能够怎么样？快速的能够去怎么样？去传开，能够希望能够看到怎么样？更多的人能够因着耶稣基督，因着福音怎么样？能够得救，能够得救。其实对我们今天来讲说更是如此。当我们看到这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些逆境的时候，更要是如此。我们要有个期盼心，要那啥。我不知道在丹佛这边的情况怎么样。我妻子在上周他们在开这个就是开学前的老师培训的时候，反正我们那边那个学区啊，真的是就是去年都还没有，今年就是把那个 RGB 扣啊完全的写进了这个老师的培训的里面。对啊，真的这些怎么我们要看到什么？今天这个时代的这个堕落，今天时代的堕落是一个什么？已经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所以对我们来讲说，我们更应该为着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要去祷告，更应该为了这个时代怎么去广传福音。如果我们不做的话，这个世界就会侵害我们的下一代，就会侵害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不要以为说啊，孩子到了青春期了，跟有这个叛逆，跟我们有很多时候也会有一些的对立。但是如果我们不关注他们的时候，等他们稍微长大的时候，他们在学校所接受的那些教育，会跟我们在教会里面形成很多观念，会更加的怎么样？对立。那么的话呢，等他孩子长大之后，会发现怎么样？你跟孩子越来越怎么样？无话可讲， 然后一讲怎么样，可能就会产生矛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仅是我们自己，我们身边包括就是我们的后代，我们千万千万不要把他们什么呀，一切的责任什么交给学校。对，尤其我们说他们的价值观更需要的是什么呀，是我们父母，我们的家里面，我们的教会要去教的。不应该把这些怎么样交给学校，不应该把这些东西怎么样交给社会。所以我们看到说，当在面对这些的时候，保罗期望的向帖撒罗尼迦教会所期望说，你们要为我们祷告，让福音工程像在你们那里一样，像在那里面。当然同时他也希望他们去祷告说，深信怎么样，说叫我们能够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其实我们说这是当时他们现实当中怎么样所面的问题，说或者说所面的环境，因为他们常常会被攻击，常常会被诬陷，常常怎么样被逼迫，甚至怎么样保罗怎么样坐监，保罗坐监。其实就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祷告一样，对吧，不仅仅就是说有神国度的事情，在祷告的时候也更有很多怎么样我们现实，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怎么样真实的困境的问题，我们都应该怎么样把这一切怎么样带到神的面前，带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要说，当我们在这样的时候期盼，或者这样的时候，虽然这些环境还在，但是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怎么样信心，神一定会怎么样，像这说神一定会怎么样带领他们，因为神是信实的，神一定会带领他们脱离这无理之恶人的手。对，虽然我们会处在有的时候处在一些的逆境当中，逼迫当中，但是怎么样我们深信神一定会带领我们怎么样脱离这一个逆境，脱离这个艰难的困苦之中。因为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神不仅会帮助我们，他也会坚固怎么样我们的心，因为神是信实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逆境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有个信心，这样的信心来自于我们知道什么，神知道我们能担多少担子，神知道你能担50斤，神绝对不会让你担怎么样51斤。这是很多时候在逆境当中我们要去深信的。我想大家都经历过一些的逆境，可能当我们在逆境那个时候呢，我们会觉得怎么样，真的天要塌下来了，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真的觉得很难走出去，那段时间很焦虑，那段时间很焦虑。就像说啊，就像今年我妻子3月份就是过完春假，我们那佛罗克兰那边学校春假是3月份，3月份过完春假，一个礼拜还是2个礼拜之后，然后学校呢就通知他，告诉他说不给他续约了，但是他的工作呢是要过这个学期结束，但是说新的一年学校不跟他续约了，那就意味着怎么样？从8月份开始，他就没有工作了，那要怎么样找工作？但是今年呢，因为他是做那个在 preschool 嘛，在公立学校 preschool 工作，他就是叫 early childhood 的，他这个一个 program， 这个 other childhood 呢，他们很多的钱都是从联盟来的，然后今年又有很多的funding怎么样被砍了，很多funding就是说在北科州那边吧，很多学区这个老师是裁员的。今年我们那个我妻子他们那个学校，我们叫 PSD 学区，老师裁员是5%，很多学校的一些的职位也都合并，然后因为那边因为 Fort Collins 可能这两年呢就是老龄化比较多，所以很多的学校呢，学生也不够，所以是很多这个学校就是从有的是3个班变成2个班，2个班变成怎么样1个班。所以说今年的这个老师职位也就非常的怎么样，这个难，你要找一个老师职位是非常很难，就是很多人去怎么样去申请，但是其实来讲说呢，后来因为我们了解之后，其实我们说美国蛮公平的，其实美国也蛮官僚的，对吧？因为后来因为我们邻居是在我们那边那个就类似咱们大陆叫教育局。那个工作的，其实很多学校那些职位他抛出来之前其实已经内定了，已经内定了，所以很多人你去申请有时候你真的是，但他作为公平他一定要抛的，但他其实实际上怎么样，其实有些职位他们都已经是内定好了，早就内定好了。哎，所以今年我们家在4月、5月，包括这个6月就还好，就好了一点了。尤其4月、5月，啊，压力非常大。对啊，我妻子的压力也很大，因为她这些年还在读书，还在读书，因为她要这个还在读书，因为她在读那个特殊教育，特殘教育呢也要去实习。要去实习，但是你要实习呢，他首先要考一个，就是就类似于咱们这边的教师资格证，有教师资格要考3门，其中一门，你考过这其中一门的话呢，你才能去实习。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所谓的那些，就是说那个练习题啊和什么啊，跟实际考的差距很大。然后怎么样？他考了2次，都没考过。本来计划的说是能考过了，对吧？这个暑假就可以实习，因为他们这个学特殊教育嘛，他用这个明年要毕业，所以毕业之前他要有450个小时学习，要一个实习，就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他也要这样实习。所以那段时间我们家里真的是气氛就很怎么样，很沉，或者叫压抑。对啊，觉得这个下一步该怎么办。然后他申请这个，就我跟他讲吧，很多不是那个教师职位都内定了吗？他申请是吧，一直是收到怎么样，被拒绝，对啊，甚至怎么样，就是有些怎么样连那个面试的机会怎么样都没有。所以真的弟兄们，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我们会处在这样一个逆境的时候，但是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深信，对吧？深信神的信实，对吧？虽然就是我们说在整个暑假的今年暑假，我们在整个暑假的时候，我其实就是不断的去就是去预备他那个考试，就不断在预备他那个考试，因为真的是很可见，第一次可能差10几分吧，第二次考试是7月初考试，只差四分，对，然后真的很感恩，他在这次8月初又去考。真的是过了，过了后子吧，今年这个秋季学习，他就可以利用一些时间去实习，对啊，真的就这么，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有信心，我们知道神是信实的， 我们要知道怎么样，神给我们的担子很多时候怎么样，是我们能够去承担的，是能担的。在最关键的时候怎么样，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学习忍耐等候的功课。这样的，我们遇到一些难事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逆境的时候，真的我们希望神能够尽快帮我们去解决。就跟他说说，他两次考试，一次当然差一点，差十几分；第二次考试差四分，你真的会不会？是啊，怎么就差四分呢？因为他是，两个小时，120道题，可能怎么样？就一道题、两道题，你就够了。对啊，一道题、两道题你就够了。但是就是说呢，真的弟兄怎么样，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些逆境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当时神的心意是什么。但是呢，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学习学会怎么样忍耐等候，忍耐等候。就像保罗在这个地方跟提撒罗尼迦教会讲说，我们靠主深信，你们现在遵行我们所吩咐的，后来也必遵行。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所以弟兄们，越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更要学会去如何去爱神，我们更要学会去在这逆境艰难的时候如何怎么样忍耐等候，如何忍耐等候。真的是很感恩，真的很感恩。我妻子呢是在八月一号找到了一份这个 Para 的工作，教师助理的工作。因为他这几年，因为他这两年呢，他的工作是很受限的。因为我妻子现在那个，就是，北科州大学，就是北科州大学读那个特殊教育，但呢，因为他是参加了，我前面可能跟大家弟兄分享，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因为他参加的是学区的一个怎么样 program。就是他去北科州大学学习这个专业呢，然后呢是学区给他出钱出学费，但是呢就是呢你要给他签一个怎么样卖身契，对吧？不好听了，叫卖身契。就是说你在读书和你怎么样毕业之后的三年的里面怎么样，你不可以离开这个学区，你不可以离开这个学区，你一定要在这个学区工作。如果你离开的话呢，那么你就要把他这个学区给你付的这个学费要还给学区。所以他这两年，所以说呢他找工作你就会受限，对吧？你只能找怎么样这个学区里面的工作，你只能找这个学区里面的工作。虽然我们说呢，说他没有，今年他没有拿到这个一个教师的这个职位，但他拿了一个教师助理的职位，最起码说这样的还是维持下来了。只不过就是他的这个工资要比去年呢基本上减了一半，基本上减了一半。Yeah， 所以这次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很着急，有时候想起来我就跟我们在分了矿，我们那个团结弟兄怎么说？其实真的说，这个从四月份到八月份这段时间怎么样？其实我们家真的是蛮难熬的，因为妻子总是很担心，妻子总是很担心，对吧？如果是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如果实在是今年这个情况这个麻烦的话，你找不到工作，因为他要找工作，尽量能够跟他就跟这个。他能够实习这个有关系还是最好的。如果找不到的话怎么样，学期要让我们去还那个学费， 那一下又是几万刀，那要怎么办？对啊，真的会有很多的很多的压力，真的会有很多很多的。但这时候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学习怎么样忍耐当中的功课，就是学习怎么样，我们知道神是爱我们的，我们要爱他。当我们去爱神的时候，当我们去把这一切交代给神的时候，我们深信神不会丢弃，神也一定会怎么样，会带领我们，会帮我们去解决怎么样我们现实当中的这些困难。但中间怎么样，是需要我们对神怎么样有信心，我们要坚信，就像保罗在这里说，我坚信你们一样。对啊，我们一定要坚信怎么样，神是怎么样，是信实的，神是慈爱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神是怎么样，不耽误事的神。所以今天到这个地方，真的我希望弟兄姊妹们，无论是在我们生活有逆境的时候，还是在我们属灵上有逆境的时候，对啊，我们要有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们要长存一颗感恩的心，对啊，醒醒，神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对啊，我们要常有一个怎么样持守的心，让我们能够去怎么样，在我们的善行善言上能够去兼顾，让我们能够在怎么样圣训上能够去持守，让我们在这条正道上不要偏离左右。我们也有一个盼望之心，盼望之心是我们深信神是怎么样信实的，他不会抛下你不管，他一定会带领你，他也一定会怎么样，会帮助你。因为在诗篇上也告诉我们说，他是我们的磐石，他是我们的山寨，他是我们怎么样随时的帮助。弟兄们，真的让我们在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对神要有信心，对神愿神祝福大家。